大家同心默祷。阿门。奉主耶稣圣名，我们开始晚上的家庭祭坛，大家一同唱诗第五首，唱诗第五首，万有赞美天父。今天我们要来看诗篇85篇。诗篇85篇，我先把它念一遍。奉主耶稣圣名读经，诗篇85篇第1节：耶和华，你已经向你的弟施恩，救回被掳的雅各。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，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。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。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。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？你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吗？你不再将我们救活，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？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，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。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。因为他必允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，他的圣民，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。他的救恩诚然已经为他的人享尽，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。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。诚实从地而生，公义从天而现。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，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。 公义要行在他面前，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。诗篇八十五篇是可拉后裔所写的诗。这首诗应该是他们被掳去巴比伦70年满了之后，百姓回耶路撒冷所写的一首诗。当时候省长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4万人回去耶路撒冷，随着大祭司耶稣亚还有文士以斯拉的帮助，他们重新建造圣殿，建造城墙。所以就在这段时间所写的这一篇诗篇八十五篇，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诗人对神的感恩，他感恩神施恩给他们能够从被掳之地回到自己的家园。所以在八十五篇这里所说的地，就是指的他们回去自己的地方。这一篇也是所有百姓向神祷告感谢的一篇诗。第一节说，耶和华，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，救回被掳的雅各。所以很清楚地说明他们感谢神施恩回到自己的地方耶路撒冷那边，因为神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孽了。以前神向他们发怒，现在神已经熄了自己的生气，让百姓回到自己的家乡。从第四节到第七节，这里是诗人向神祈求赐他们获得重生的生命。这里诗人提着六次我们，我们看第四节，我们，再下来我们，第五节你要向我们，第六节你不再将我们，第七节求你使我们。所以整篇里面一共有六次我们，既表示四节到八节是整体百姓向神的祷告，他们向神祷告，求神熄了他的怒气，不要把这个灾祸的苦难和惩罚留到下一代。所以他们才会向神说，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，我们，你要向我们发的怒到永远吗？你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吗？回归了的百姓，他们祷告求神不要再延长对他们的惩罚的痛苦，他们也不想这个痛苦留给下一代。从第八节到十三节，这是神对百姓的回答。神对百姓的回答的第一件很清楚的要求就是听，百姓要听神在说什么。我们看第八节，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。所以这里百姓回答了，我要听神对我们所说的话。神告诉他们什么呢？因为他必允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，他的声明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。神给他们的信息是很清楚的，因为神本来的意念不是要降灾祸， 我们来参考这个耶利米书29章，耶利米书29章，耶利米书29章11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”要教你们末后有指望，所以神说得很清楚，神本来对以色列百姓不是要将灾祸给他们，乃是要赐平安。先决条件是他们不可再转去妄想，就是回到去以前的错误。第9节以下。他的救恩诚然已经为他的人相近，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，慈爱和诚实彼此相依，公义平安彼此相亲。慈爱、诚实、公义、平安，本来就是神的神性本身。神就是带有慈爱、怜悯、诚实的神。所以，神会用他自己的慈爱、诚实的神性来去祝福给敬畏他的百姓。第12节说：“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，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。”这就是神对百姓所担保的，神必定赐福给他们。各种的好处。从这段经文里面，这里想要跟大家提出几个分享。第一，其实神的意念本来就是好的，神也不希望将灾祸在我们的身上。只是说有时候因为人的过犯，神才会来管教我们。就好比这些犹太人，为什么他们的国家被掳呢？为什么他们被敌人杀害呢？因为他们长久以来不听先知们的警告。我们去参考《历代志下》36章，《历代志下》36章。历代志下36章15节到17节，历代志下36章15节到17节，耶和华他们的列祖的神，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，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，他们却喜笑神的使者。藐视他的原意，讥诮他的先知，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，无法可救。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，在他们的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，不连续他们少男处女。所以从15节到17节以下，就看见神当初为什么惩罚给犹太人，因为他们犯罪，神差遣先知来警告他们，他们不听，并且从旧约圣经可以看见，他们不但讥笑，不但藐视。而且他们还杀害神的先知，所以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，差遣敌人来毁灭他们的国家，因此他们被掳70年。可见，其实神对我们的意念真的是好的，是要慈爱怜悯给我们。如果人却不断的犯罪，神就会管教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信仰生活， 蒙被神管教，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听话，所以神爱我们，因此神才会管教我们。神管教我们会用疾病、痛苦、患难，因此有时候患难、痛苦、忧伤发生在我们自己或自己的家庭身上的时候，有时候的确是值得我们去思考，是不是因为做错神的管教。第二，我们从诗篇85篇这里看到什么呢？看到说诗人向神祷告，求神止息他的怒气，不要将这种惩罚痛苦延续到他的下一代。为什么诗人会有这样的一种的祷告的态度呢？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出埃及记的20章。出埃及记的20章，这里记载的10条诫命的其中一条。出埃及记20章第5节、第6节、第5节、第6节。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上世代。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这里10条诫命里面记得很清楚。如果拜偶像得罪神，神会追讨他的罪，直到3世代。相对的，如果我们爱神，神就向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故此，诗人在祷告的时候，求神止息，不要把这种怒气延留到他们的子子孙孙里面。所以到了耶利米书，我们来看耶利米书，耶利米书31章。耶利米书31章29节到30节。耶利米书31章29节到三十节。29节，当那些日子，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，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。凡吃酸葡萄的，自己的牙必酸倒。这里是先知耶利米跟后期的犹太人这样子说。我们来看13节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，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，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城域必再这样说，公义居所啊，圣善啊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。所以其实是耶利米先知对被掳归回的犹太人说啦，以后大家不能说因为是我爸爸吃到了酸葡萄，所以我是他的儿子，牙齿也酸倒了。其实先知要讲的，每个人所犯的罪，自己去承担，这个罪不会流到下一代去的。因此，这里世人向神祷告止息，不要将怒气流到下一代。其实我们也是一样，神不会再这样子对待我们。如果是我的爸爸犯错，这个错，这个惩罚只会留给我爸爸，不会留到下一代。如果我犯错，我的错只会我自己惩罚，不会留到下一代。不再说我爸爸吃酸葡萄， 儿子的牙齿也摔倒了。只是从历史上很可惜可以看到，犹太人是重蹈覆辙的。他们在古代的时候藐视先知，杀害先知，到了回归过后，他们希望这种惩罚罪孽不要留到下一代。但是我们看看新约圣经的犹太人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7章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，马太福音二十七章，我们来看24节到25节。24节，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，反要审问，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，说：“流这一人的血，罪不在我，你们承担吧。”我们注意看25节。众人都回答说：“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”当他们不断喊着把耶稣钉十字架，比拉多就拿盆水来洗手，说：“流耶稣的血的罪不在我身上，你们自己承担。”看看当时的文士、法利赛人、犹太人怎么说。他们说：“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”所以的确的，耶稣被钉十字架过后的，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还是再次的被罗马人毁灭。我们还是可以看到，在历史上犹太人被希特勒追杀。我们在历史上还是看到，除了希特勒以外，犹太人世世代代还是被人讨厌，被人追杀。如果这时候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文士、法利赛人，他们能够知道的话，我不懂他们的心情会怎么样，因为是他们自己说，流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上。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，神是不会把罪孽的审判留到下一代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，尤其讲话的时候，真的要很小心。不管怎么生气，有时候讲话都要小心，不要把这种重话说了，留到我们的后代去。万一神真的按照我们所讲的话，把这种灾祸留到我们的下一代，那个是得不偿失的。所以每个人说话的确要很小心，尤其这种咒诅不应该讲的话，千万不要从我们的口中讲出来。最后，从诗篇85篇可以学习到什么？诗篇85篇可以看得到，神要求我们要听神的话。其实在圣经里面，神是给我们很清楚的说明的。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28章。生命记28章。生命记28章。1节、2节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所以神要我们听什么呢？就是听从神的话。当我们听从神的话，生命记28章3节以下一切的福气会临到我们。相对的，我们来看15节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 就是经了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，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相对的，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听神的话，遵行，以下16节的咒诅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，从神那边领受福气，条件是我们要听，听了过后要去遵行。当我们遵行，神就把一切的福气赏赐给我们。正如诗篇85篇12节所说的，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，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。愿主耶稣的恩典福气临到我们，一切的患难惩罚远离我们。我们最后来做祷告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哈利路亚，主祷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乐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 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的家庭祭坛到这里结束，大家平安，散会。